非常感恩啊，老和尚对我的一个朋友一般的介绍啊。其实我说弘法著述乃至于十多年搞教务，都是因缘使然。佛教讲缘起法，法不孤起，如果我们能够把缘起法深刻的领会，并且作为人生的归念，当下就能够得到解脱。那么今天呢，利用这个宝贵的时间呢，三个小时的时间，和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，探讨一下佛教的弘法在多媒体时代。在没有讲这个内容之前呢，我所有的论述会抱定三个主题来展开。那么第一个就是，我要清醒地和大家一起认识到佛教寺庙存在的价值。一言一蔽之，佛教寺庙它有很多的功能，但寺庙的核心功能就是办道弘法。道场道场一定有道可修，有道可弘。道场如果没有道，那可以叫卖场，那可以叫孤场，可以叫加工场，可以叫任何一个场。场是场所，那么显然佛教寺庙它就是道的载体。那我们的任务就是对内修道，对外弘法。那么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？可能在经济大开发的时代，或者是在经济繁荣的时候，在文化多元的时候，我们久而久之会忘掉自己的职能。那么我再一次重申，我们的寺庙就是办道弘法。第二个的核心点是，我想和大家商量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不管佛教有多少宗派，也不管世界佛教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，目前我们中国佛教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人间佛教的价值所在。人间佛教的价值所在也一言一蔽之，如果佛法离开了人心，离开了人生，离开了家庭，离开了社会，它就像中药离开了病人。佛法是药，那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法师要清楚地认识到，我们就是医生。医生一方面要研究医药，就是佛法；另一方面就要研究病人，知道我的病人需要吃什么样的药。我们如果一旦生病了，我们去看医生，我们就会把自己的命交给医生。但是你可能很倒霉，你遇到了一个庸医，遇到了一个江湖郎中，他草菅人命，胡乱配一点药就给你吃了，然后你这条小命就死翘翘了。那我们今天，你们大家要知道，癌症患者非常多，一分钟六个，而且呈爆发之势。当然一个人得了癌症，我妙法没有妙药，没有灵丹妙药可以把他的癌症治好，但是你们大家会非常的清楚到我想说什么。我们有办法对他进行化疗，说话的话，治疗的疗，可以对他进行化疗。这个化疗的核心就是告诉病人看破生死，因为死亡就是换了一件衣服， 佛教从来就不认为说人死了就不再来了。那么假如说我们对一个疑难病人告诉他，叫他不要怕死的时候，我们会收到意外的疗效，因为一般的人会恐惧死亡。他们说有30个癌症患者，有10个人是被庸医治死的，还有10个人是吃药吃死的，还有10个人是被自己吓死的。而且我还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数字，在全世界的统计当中，对于疑难杂症的治愈率，宗教的治疗法治愈率达到80%。由此大家可以知道，佛法不仅仅是我们所学到的那一套理论和哲学，它用在人心上和用在人身上，可以叫人改头换面。如果一个疑难杂症患者，就是我们普通的人，如果你看破了生死，你将是多么的潇洒。当你不能够看破生死，那么对生死有种恐惧的时候，你每天都生活在忧愁苦恼当中。因此由这一个点，我们大家可以想出去，不但能够帮到人的心，还能帮到这个人的人生有了方向，然后能够帮到这个家庭，而且能够帮到整个中国的社会。帮到中国的社会，我们都是思路非常清晰的。现在中青年当中，抑郁症患者100个人里头有15个。如果我狂妄的说一句话，你们不要看你信佛了，在你们当中很可能就有抑郁症患者，就有精神病患者，就有晚上失眠的人。我们为什么会失眠？我们为什么会得抑郁症？我们为什么会得分裂症？在佛的眼里看很简单，贪欲过重。因为你有贪欲，你的能力智力跟不上，因此你晚上睡不着觉。那么略懂佛法的人都知道，佛教就是叫人在熄灭贪嗔痴，勤修戒定慧，这本身就是一剂药方。如果一个人每天能够按照佛教的戒定慧去修行，他失眠、抑郁、甲亢，甚至得疑难病的概率就会降低。因为很多人他不知道他的心性里头是充满了雾霾的。如果你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人的心本来和佛应该是相通的，他应该是智慧的、光明的、清净的、柔软的，他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个心是对的，那个心是不对的话，那么他生命将是怎么样一个有质量的人？有很多人的生命是没有质量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特别需要佛法，特别需要佛法，表现在3个板块、2个缺失。远的不敢说，改革开放30年来，整个中国人在思想文化方面缺文化、缺道德、缺信仰。或者我们再委婉地说，我们的经济、我们的科技可以和周边任何一个国家 PK， 但是我们的文化、我们的道德和我们的信仰是欠缺的。以至于有钱的中国人跑到泰国，泰国人专门要给中国人搞一个厕所，因为不给你们搞厕所不行，你进去拉屎都不会拉，你把别人的厕所搞得一塌糊涂。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，人们在上香敬佛以前都要洗手，我们中国人就可以把自己的脚放到里头去洗。然后呢，所有的寺庙里挂的钟 别人要顶礼膜拜，我们就可以用脚去踹。我们不缺钱，我们缺文化。缺文化缺到什么程度呢？犹太人一年读56本书，俄罗斯人读35本书，中国人6个人读半本书，我们基本上是不读书的。如果拿列宁的话说，一个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，一个愚蠢的军队是不能够打胜仗的。那么一个没有文化的僧团，你怎么可以通过宣传你的教法来说服别人？如果这个话题展开来论述，那今天的时间都不够。我只是告诉大家，由于文化、信仰和道德的缺失，我们的幸福感和我们的安全感是大打折扣的。一个商人如果没有文化、没有道德、没有信仰，他就可以制造任何样的假冒伪劣产品。从我们喝的牛奶到我们吃的蔬菜，哪样一种东西我们会放心？天上有雾霾，河里的水污染了，问题出在哪里？非常简单，污染的源头就在人的心里。因为人的心没有得到引导，没有得到净化，污染的现象是五颜六色的，但污染的源头只有一个，就是人心的污染。人心为什么会污染？就是文化、信仰、道德缺失了。如果这样讲，你们大家可能听的不是会很明白，觉得这个题目太大了。再告诉你两个缺失：家教缺失，社教缺失。一个小娃娃生活在一个家庭当中，从小喝茶吃饭、端屎端尿都是有家教的。那我们现在有多少人的家里是有家教的？我们在公众场合的行住坐卧，我们喝茶端茶杯，我们招待客人吃饭，几乎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们就是信佛了、修道了，我们坐没有坐样，站没有站样，接人待物没有礼数，这个应该能够听懂。这是谁造成的？是没有家教造成的。父母到城里去打工挣钱去了，把孩子扔给爷爷奶奶，你可以想象，这样的孩子长大了，他就是出家当和尚也不是个好和尚，他没有父爱，没有母爱，没有人教育他，他是在没有教育的情况下长大的。如果这样的人当了领导，他肯定是哥们义气、江湖义气，他怎么会有一个公理呢？因为从小的时候教育就是缺失的。那么我们的社会的社教缺失，我们一切都在向前看，工业上讲 GDP， 政府做工程的时候要做政绩工程，要做面子工程，社教是缺失的。为了中国人的社教，在民国时期有康有为、梁启超甚至是孙中山都想用佛学来提高国民的素质。后来的梁启超到山东去办教育，就是社教的来历，要通过夜校、小区教育来提高国民的素质。一个家教的缺失和社教的缺失，这样一个短板造成了，虽然我们有了高铁，我们有了手机，我们有了经济，我们城市的楼房都不缺，但是我们的精神上是欠缺的。我在前面讲这两段的用意在什么地方呢？佛教面临大好的机遇，佛教面临非常好的机遇，文化、经济和过去相比相对发达了，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去弘扬佛法。过去我们从东北如果走到南方去，你没有3年走不到， 现在不需要，两个小时就过来了。而且互联网，每个人手里都拿个手机，打开页面里头都有佛法，它的传播是非常快捷方便的。社会有这么大的需要，有这么大的群体的需要，内心的需要，而我们又能够做到，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？我们为什么不去做？比如说腾讯佛学、新浪佛学、凤凰网的佛学，现在今年7月15号亚太卫视就落地了，里头专门有佛学频道。那这么好的渠道，这么好的弘法的渠道，我们为什么不去善加利用，把那个光明的、自在的、清净的佛法送到千家万户去？那他既然能够这样做，一定是法律和政策所允许的。哎，他又有需要，又有通道，我们为什么不去做？说这个时代啊，佛教面临着非常好的机遇和挑战。我们古代的大德说啊，说弘法是家务，说对出家人是弘法是家务，家务就像一个女人回到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回家做饭一样，那就是家务。那也就是说我们和尚讲经说法就像干家务那样平常，但是有的女人会干家务，把家里治理得井井有条，哎，让丈夫能够穿体面的衣服，让孩子能够吃饱饭。有的女人不合格，她把丈夫弄得很邋遢，让孩子饿肚子。那同样我们是和尚，我们的任务是弘法，弘法是我们的家务。那我问大家，我们的家务干得好不好？你对我们今天佛教界干的家务满不满意？以我来看，我们今天呀，全国上下不缺大庙，不缺大佛，缺高僧，缺弘法的高僧，这个要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才可以。这30年来，在庙产兴商的热潮当中啊，我们很多法师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，或者是助纣为虐，或者是引狼入室，或者是他自己本身脑子里就充满了金钱的概念。然后寺庙本来是清净庄严的，由于我们不能够抵制，我们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，是很多的佛教的名山大川染上了浓郁的商业气息。我的徒弟到五台山去朝山，同一天有5个企业家给我打电话，他说法师啊，你说五台山是金色的清凉的五台山呀，你叫我去朝山啊，他说我在五台山的遭遇啊不堪回首。我说你怎么不堪回首啊？他说我到了台怀镇，看到一个出家人躺在路上啊，有几个人围在他身边，没有人抢救，一问说是住院没有钱，我们一人给了他几千块钱，我们走出去没有100米回头一看，3个人跑了。他说我到了五台山啊，我搞企业搞了10几年没上当，我到五台山到佛门口上了第一次当。他说进了什么什么喇嘛庙，一个香是888999000000，进去就出不来。人们给我们别人对佛教的观感是佛教充满了浓郁的商业气息，虽然我们别人把我们当成摇钱树，别人利用我们了，我们在弘法的时候，我们在管庙的时候，是不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不要让佛教染上了商业的气息？其实我告诉大家，如果你很聪明的话，你要清楚，我们今天的很多富婆，我们今天的很多富人，他不缺钱，他缺的是心，他这个心只有佛可以给他安上。因此你要是用功的话，要把在人心上多用功， 如果非要从哲学上来给大家讲这个道理，不管是管国家还是交朋友，你就记住了，得人心者得天下，失人心者失天下。不管你用了什么样的法律政策和手段，你最终是要得人心的，如果不得人心，你就会失去天下。同时，可能我们一般的老百姓是看不明白的，从道光年间以后，我们整个中国人的价值观是一个不断西化的价值观，中医和西医的比较，哲学上的比较，我们的衣食住行，除过和尚还穿着汉代的衣服以外，在国际社会把华人叫香蕉人，就是皮儿是黄的，里头是白的，皮肤是黄色的，里头是白的，白就是西化了。讲存款，不要亲情，一切都要量化，一切都要标准化。城市的发展讲 GDP， 诸如此类，从我们穿的、吃的、用的，那个于丹就讲了一个小娃娃的故事，说这个母亲带着小娃娃去逛王府井大街呀，到了中午快吃饭的时候，他妈妈就问孩子说：“你要吃什么呀？”那孩子说：“呀，我要吃麦当劳。”他妈妈为了让孩子不吃这个垃圾食品，就告诉他：“这个街上没有麦当劳。”那个娃娃就指着那个墙角说：“妈妈，你看那个 M 露出个头，那个地方就是卖麦当劳的。”他要吃麦当劳。我们的西化从小娃娃就开始了。你再到满街去看一看，西装穿了一身西服，就是没有系领带。坐的沙发，睡的席梦思，由内到外全盘西化。但是大家要知道，我们心里头，我们血管里头流的血还是儒释道三家传统文化。虽然我们的物质世界不在不断的西化，但是你内心的诉求和你的血液里头流的还是传统文化的血液。为什么有很多人他的内心会焦虑呢？因为啊，他有这样的一个西方的包装，而他没有西方的内容。如果你真正要讲到西方文化，我可以明确告诉你，西方的哲学和科学，西方的文化是在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上发展起来的。你没有基督教的文化背景，你永远不可能理解西方人。就像一个中国人不知道儒家、道家和佛家，你就不算是一个中国人。因为我们的每一个字里头就透露出着儒释道三家的信息。儒道佛这三个字你好好看一看，哪一个字里头不包含着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信息？它里头都是中国人的信息。在这样一种在西方价值观这样的浸泡下，佛教也出现了一些问题。这个问题几乎可以上溯到民国年间，佛教在被娱乐化，尤其是港台佛教很热闹很好看，上到佛菩萨下到猪八戒，没有不可以表演的。你们打开视频看一看，有和尚领着居士跳舞的，有在电视台把自己当猴耍的，有唱歌的，有卖萌的。佛法的品质是什么？佛法的品质是清净庄严呢。人家跟你和尚礼拜供养恭敬你，是因为你清净庄严。你要是作秀，你要是演戏，你演不过明星。你要和那些明星相比，那你是作，你讲小品，你还能讲过赵本山吗？因此，你丢掉了西瓜，捡起了芝麻。佛教的娱乐化目前是非常严重的。我们现代的人相信科学，在哲学上叫科学主义。 科学主义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只要我学了科学，我掌握了科学，就可以解救全人类，我所有的问题科学都能解决。事实上不是这样的，科学家从来就没有大包大揽说我掌握了科学，我学习了科学就可以怎么样。因此也有一些人用科学来诠释佛法，凡是科学能够诠释得了的，这个佛法就是对的，诠释不了的，这就是错的。我今天要告诉大家，如果非要用科学来定义佛法的话，我只能够用一个字，它是超科学。它是科学的母亲，因为佛学是哲学。当然，当我说佛学是哲学的时候，并不是我的本意，我只是在这种前提下告诉大家，它超于科学。佛陀的预言和他的论断，他的思想和他的境界，有一部分可以用科学来推理和验证，但是那个顶级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推理和验证的。比如说我们说虚云老和尚是开了悟的大德，科学能够测证出来虚云是开悟了吗？因为一个人他修行如何，他内心的品质和境界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，我们无法用科学去标准化一个人是解脱了，一个人没有解脱，我们也没有办法用科学去量化一个人是开悟了，不能够开悟。所以说，你不要以为披上了科学的外衣，你就很光荣。那如果骂人的话，说明你弱智。你认为你贴到别人身上你就好了，不是这样。但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用科学的方法和思想去诠释佛法，是可以的，我也经常会这样讲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高妙之处才可以。在前面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个比较广阔的背景，在第二个方面呢，我们大家一起商讨一下弘法的必要性分析。当然我在前面讲的时候已经讲到了社会和人心的两个方面，你们大家如果会听，就会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人心是需要佛法的，社会是需要佛法的。而且我们今天的文化，我们今天的经济，我们今天的高速路，为我们弘法提供了快捷与方便。那么剩下来我们要做什么，我们再来慢慢地商量。我们先从环境开始，从最小处入手，你们大家可以举一反三。比如说我们在五观堂里吃饭，先要念经供养佛菩萨，然后最后要感恩，要回向，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吃饭的一个这个功课，它就是最贴近人身的一个环保。食存五贯，一个和尚吃饭的时候不要狼吞虎咽，不要交头接耳，不要东张西望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文明啊，这是文明。有一个帝王走到庙里头，看到500个和尚在斋堂里吃饭，静悄悄悄然无声啊，他感叹地说了一句啊，他说三代之礼与斯备矣。什么叫三代？夏商周。夏商周是人类最好的时期，说三代之礼与斯备矣，三代的礼貌啊、礼仪啊都在这里了。有的人就开始说了，说我们这个过堂吃饭不卫生，我们这个过堂吃饭不符合人体的这个胃口，诸如此类，是你对自己的文明认得不清啊。与我们过堂吃饭相对而言的是，到了火车站的附近的所有的宾馆和饭店，你进去以后那种溃闹、脏乱差和嘈杂。因此 从放生到吃一顿饭，包括和尚穿的衣服，无处不透露出环保的资讯，环保的信息。你对自己要自信，你不要认为我是在受罪，因为你的这种形象本身不但是代表了佛法，而且是代表了你是个环保主义者，从吃的穿的到用的。如果你们觉得这样讲太形而下了，那我们就用老子的话来说，老子说人有三宝，一月慈，二月俭，三月不敢为天下先。一月慈，我们哪一个和尚不是慈悲的？哪一个佛教徒不懂得慈悲？我们有了老子的医宝。二月俭，勤俭节约呀，一件大褂穿十年，我这件大褂绝对十年以上了，它一样清净庄严。我在这里是这样穿的，我走到北大还是这样穿的。这一个俭字充满了美德。第三，不敢为天下先。我们在人群当中从来不做老大。要想学哲学，就像星云大师说的，你最好把老二哲学学好，不要学老大哲学。我们佛教界的老大还少吗？那个倒下的全都是老大，有哪一个老大不倒下呢？什么东西和道靠得最近？慈俭，不敢为天下先。整个佛法的规矩和整个佛教的内容是不二法门，是合一的，不但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去做的。因此我们对自己应该充满信心。讲到环保的时候，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出自于维摩诘所说经，叫什么呢？叫一正不二，叫一正不二。我们所获得父母给我们的这个身体，我们这个业报身叫正报，我们所处在的家庭啊，包括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国家，都是属于我们的医报。一般的人他们都会怨天尤人，就是活了一辈子啊，每天都在发牢骚啊，我爹妈怎么样呀，我这个城市怎么样呀，我这个国家怎么样啊。你只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没有牢骚了。为什么呢？一正不二，你所得到的是你因果的表现。比如说你长得和我不一样，那你是你的因果，我是我的因果，一正是不二的。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一正不二的思想给世间的人讲清楚，他们还会污染河水吗？他们还会砍伐森林吗？他们还会虐待动物吗？他们还会滥打无辜吗？从这个门进去，从环保的门进去，就可以进入到人心。那么讲到环境的雾霾和江水污染，以及农残超标、添加剂，我经常和大家开玩笑，我说以后你们在家人啊，烧的舍利肯定比我们多。你为什么呢？你们的塑胶添加剂每天都在吃啊，你们死了以后一烧，烧出几万个舍利，我出家出了一辈子，我烧出五六个舍利，我肯定烧不过你。但是不过你那个舍利一化验，全都是添加剂，农残超标。我们今天的环境污染如此之严重，在佛教里头用六个字概括：贪嗔痴慢疑见。佛是大医王，他在天界把芸芸众生看得明明白白，如管掌门啊。不管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，不会跳出这六个字：贪嗔痴慢疑见。我给企业家讲课，他们说你讲得这么好听，那你告诉我，我怎么样才能让自己快乐？我说就一个字：戒贪。你稍微知足一点，稍微感恩一点，你哪一天不快乐？现在有很多人他就是不知足啊，贪得无厌，哎，贪心非常大。说从人心入手，我们就可以分析。不过我在这里呢，更想说啊，这个人心啊，无形无相。老百姓讲的话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要了解人心， 佛法里头的唯识学，对这个人心的分析呀、是鞭辟入里的。你好好留心佛教的唯识学，你如果把唯识学看透了，就像看这个电脑显示屏，你见到任何一个人，所见即所得，看到他这个脸，你就知道他心里想的什么。因为我们这个脸就是电脑的显示屏，我们这个手就是键盘，我们这个心就是主机，心里头有什么，脸上就有什么。你隐藏一天可以，你隐藏十年隐藏得了吗？隐藏不了。那经常有人到庙里会去隐藏自己呀，他本来是娶不到媳妇或者是找不到工作，他非说是我来是信佛的，我根本就不问你从哪里来，我也不问你到哪里去，我和你相处三天你自己就交代了。没有一个人能够隐藏自己，那不过是说在佛学里头要好好的学习唯识学。那么在社会学里头，你如果要去弘法利生，面对一群人去讲经说法，你一定要学习心理学。那你不学习唯识学，你不学习心理学，那么你就很不容易捕捉到他的这个心里头想到东西。第二个小的方面，长期的人文缺失啊。什么叫人文缺失呢？我只给大家讲一个线，大家就知道。我们今天的人住的都是楼房，这个楼房是什么呢？外面是水泥，里头还是水泥，是一个方框一个方框的。你们大家看过那个养鸡场和那个养猪场吧？那个养鸡场养猪场为了那个出栏率，把那个鸡啊都是可丁可卯的放在一个笼子里头，那样的鸡虽然给它这个饲料给它灯光让它两天下三个蛋，但是那样的鸡啊你把它放出来以后啊，那就是个木鸡，它不是像自然界的那个鸡一样。那么你们大家想一想，一个人如果在城市里头买了一栋房子，每天把自己一个框一个框装起来，左邻右舍死苦和乐也不交流，你们家死了人和我没关系，你们家受了灾和我没关系，除非这个火把这栋楼都烧垮了。这个叫什么呢？叫人的异化。人的异化就是在工业社会，在现在的城市里头，人非常容易异化。如果你还没有听明白，你回家去看看你的孙子，你的孙子每天手里拿个 iPad， 每天面对电脑在那里搞搞搞，他和爷爷奶奶不交流，他和爹妈也不交流，他和别人也不交流，他见到电脑见到游戏以后，他脸上就乐开了花，那就是人的异化。我们去打羽毛球，一个两岁的娃娃就在场上跑来跑去，我说你不要捣乱，我说我给你糖给你水果，他说我不要，他因为他不缺这些东西。过去我记得我小时候别人给我糖我高兴得不得了，现在的小孩你给他糖他不理你了。后来我就把我自己害怕低血糖藏的苹果拿出来，我说我给你一个苹果，他也不要。我掏出手机，我说这个怎么样，我喜欢。两岁刚会走路，拿着手机坐在那个沙发里头两个小时下载了四个软件，两岁的娃娃。然后再过了半年，他去我的客厅里头，哎，我说这个小孩学的这么乖啊，我说这个小孩这个半年没见怎么这么乖了。他拿着手机在满地方找信号，他说没信号没信号。人的异化是非常严重的。现在的个体户或者是现在的市民，如果丢了手机比丢了爹妈还着急。你不相信做个实验，你把他的手机给他收掉，你看他着不着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我们是念佛人，如果我们是打坐人，你想一想，你闭关的时候把人关起来了，手机关不了，你念佛的时候嘴里是在念佛还是在念手机？讲经的地方很多的老太婆经常不管手机。人的异化非常严重，随着人的在社会环境当中居住环境和电子干扰的这种异化现象以外，就是人把自己的心都交给别人了，现在人心里就几乎没有秘密， 一个国王可以和一个牧羊女谈对象，他白天不能谈，他晚上在网络上谈啊。如果你对于经济和科技不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它只是工具，它只是身外之物，你如果沉溺在其中，你这个生命的质量那不会太高的。除过人的异化以外，再就是人心的钙化，人心的钙化。因为没有人文关怀，亲情疏离，人心割漠。因为没有信仰，他没有凝聚力，没有信仰他就没有向心力嘛。别人和我没有关系，再加上灾难频发，火山爆发，泥石流，地震，沉船，灾难太多了。我们看到新闻的时候，心里就会动一下，心里会闪一下，哇，这一条大船这么多人就这样沉下去了，我们不会再动真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透过互联网，我们每天看到的新闻都有灾难，就是你的心不断的在受刺激。你们大家可以做个试验，拿一个小白鼠做试验，如果这个小白鼠你第一次拿手指头通它的时候，它跑得很快，你如果每天用手指头去通它，你到最后再通它就跟通死的一样，它就不跑了。为什么？它适应了。人的心就像个小白鼠，它本来是很灵动的，然后你每天给它在里头放了很多的垃圾，然后你每天的去刺激它，给它电击，人的心慢慢就会钙化。他觉得这些灾难和这些人和事离我很远，人的心就会钙化。随着人的异化和钙化，那么佛学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答案呢？通过念佛和禅修，通过诵经打坐写经听经闻法，让我们内化，恢复到我们原本的清净的佛性，给生命一份宁静和光明，尤其是在现代的商业社会和电气社会。那不是说和尚下岗失业了，那和尚可以做的事情很多，大有事情可做。第三个小点，从科学哲学的前景来分析，因为我们大家不是在大学里头，我们也不是搞研究的，我用很短的一句话给大家概括：经过500年科学和宗教的分野，科学家经过500年的辛勤探索，他们今天见到释迦牟尼，见到老子，顶礼膜拜。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个秘密，一群科学家经过500年的探索，发现佛学和科学，老子的道德经和科学研究的最高端的结论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以至于很多科学家在做报告的时候不用科学术语，他用佛性，用真如，用涅槃，用色即是空来做自己的论文答辩。可是由于我们读书不够，思考不够，或者是修行不够，我们自己还在跟在别人后面学别人的哲学，追捧别人的科学，想用别人的科学来说明我也是信科学的，用西方的哲学来诠释自己，哎呀，你看我西方哲学学的也不错。我告诉你，你要到剑桥、伦敦这些大学去讲课，你要给别人讲科学主义、讲辩证法，你最好把嘴闭上，你就给他讲禅宗的禅话头，给他讲公案，给他讲怎么念佛，怎么参禅打坐，讲天人感应，讲神通，他保证是五体投地。因为东方神秘主义的东西他没有，不但他没有，他爷爷都没有。我们今天自己对自己的东西不自信，到外面去留洋，当然我不是说留学不好啊，我们到外面去留洋啊，到北大清华去拿人家的学历，我不相信你一个和尚出了家了，拿了北大清华的学历可以当饭吃，一样没有编制，没人给你发工资。你真正的工资在哪里？在人民群众的腰包里头。你能够感动人民群众，你就有妙助，你就有钱花。你方向不要错了，我们有很多人的方向错了， 当然我并不是说你上清华北大不对，也不是说你到外面留学不对，而是说我们独一无二的法宝是佛法。你对于佛法的学习和修正是任何人都取代不了的。为了增加大家的信心，我要从高端入手。南北方有一个著名的佛学大师是方立天，当然娄玉烈也经常被大家提起。在南方也有一位，有一次我和他做了一个对话，他研究了一辈子佛学，我和他做了一个对话。他在对话的时候把佛教的缘起法讲成了方法论，我听到这句话以后我大失所望。他一辈子靠研究佛学起家，并且获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，但是他竟然把佛教的缘起法说成是方法论。缘起法，缘起性空思想，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开悟的证件，不是什么方法论，是他亲自证导的缘起性空。世间没有任何一件事情，从色法到心法，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不是缘起法。我妙华今天到这里来讲课是缘起法，我手里端一杯水也是缘起法，我的命也是缘起法，整个宇宙都是缘起法，哪里是方法论呢？所以说我给大家讲这个不是为了讲人间的是非，我给大家讲这个想说明一个问题，正道的佛法和学来的佛法是两个味道。就好像从牛肚子里挤出的奶和用奶粉冲的奶是两个味道一样，我相信你们到宾馆去吃饭的时候都愿意吃原汁原味的奶，没有人愿意吃这个冲泡的奶粉。那么和尚和哲学家的最大的区别在哪里？和尚得到的是心法，一个哲学家他研究的再多的东西他都是世间法。什么叫世间法？世间法是二元对立。怎么叫二元对立？一个大学教授可能是神经病，但是一个和尚千万不要得神经病。为什么？因为和尚是以身试法的，如果和尚得了神经病，那世间的医生就看不好了，那他就不理解了，你都出了家了怎么会神经病呢？这个问题就大了。所以说我们的僧团，我们的佛教一定要用自己所修正到的东西来弥补道德的不足，来弥补哲学的欠缺，来验证科学所不能够达到的顶峰，才是最有价值的。因为今天呢不是那个学术讨论的场合，我就给大家提一个醒，你不需要对科学家哲学家或者是对西方人崇洋媚外，因为佛学本身它是至真圆满，这个至真圆满是可以透过学习透过修行来证明的，不是说我出于一种宗教的热望我说我是至真圆满的，不是。为了让大家明白这一点，我告诉大家，在2013年全世界200位宗教领袖在日内瓦召开会议，就评选世界最优秀的宗教。200个宗教学家，就是宗教家，里头包括神父、牧师、伊玛目、道士、和尚，各个宗派不约而同评价佛教是最优秀的宗教。佛教为什么是最优秀的宗教？有不是我们和尚，是一个神父列举了10条理由，前面4条我们也应该牢牢的记住。佛教是最慈悲的，因为历史上的战争没有一场战争是因为佛教引起的，佛教从来没有和谁打过架，佛教是最慈悲的，只有这个慈悲的宗教能够把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。佛教是最讲理的， 因为佛教的所有的道理和任何宗教科学和哲学都可以对话，没有说佛不可以探讨，佛教从来没有排他性，所以说它是最讲理的。第三个，他的慈善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，任何一个佛教团体和任何一个佛教徒都懂得行善，他是行善的。第四个，佛教哲学是非常圆满的。我们经常说什么是道，其小无内，其大无外。一个人真的把佛法读懂了，那你内心充满喜悦，这是人生最大的财富，不但是今生的财富，也是来生的财富。我跟那些企业家讲课的时候，我就淡淡的告诉他，我不是劝他不要贪财，我就淡淡的告诉他，我说啊，富贵管一世，法身慧命管万世。一个人富贵就管一世，现在一世都管不了，有些企业家就管四年，四年以后就穷王蛋了。法身慧命管万事，富贵只管一世，是万事重要还是这一世重要呢？所以说有些人贪官贪财贪那个五麻六道，在佛教来看那就是执迷不悟，就是愚痴，读书读得太少了，慧性太差了，然后迷失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头，不知道自己姓谁名谁，到最后叫人家双规，关到监狱里头。和尚走进去是自动闭关，那叫闭关，你被人关进去那叫关监狱，同样都是一个小房子。生命由于受外境的感染，变得不自觉了。第四个小的方面，我们从僧团自身成长的长期性来分析，佛教要薪火相传，佛教要续佛的法身慧命，道理非常简单，就必须弘法利生。因为只有在弘法利生当中，一个僧人和一个僧团才会成长。因为你要弘法利生，你肯定要学习大小五明。那么这个过程当中，表面上是在给别人讲经说法，实际上是自己在成长。另一方面，你要领导信众去正信，那你就不断的要给他讲经说法，通过讲经说法和修正形成一个很好的佛教的生态。反正那个歪歪斜斜的存心不良的句式在我身边是站不住脚的，我没有精力，我也没有时间陪你玩。我用一句比较讽刺的话，比较尖刻的话来说，我说你不是贵妃，我也不是贵妃犬，你不要拉着我满街溜，我不会听你的，我的命我做主。但是我们有些人的僧团，我或者是我们有些人，为什么身边围了那么多的无破身汉、抽签打卦、心存不良的人？按照传统文化来说，不要分析，叫感招，都是你招来的。打麻将三缺一，一招手你就来了。喝酒八仙桌上缺一个，一招手你就来了。赌徒找赌徒，酒徒找酒徒，从我们自身开刀。那我们今天中国佛教要改变自己的形象，要振兴自己。任何一个佛教团体，你要牢牢地记住弘法利生。只有弘法利生，能够让自己成长，也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态文明。今后中国的30年不缺钱，也不会缺大庙，也不会缺大佛，一定是缺高僧。这个高僧要么会修行，要么会讲经。你只要会修行会讲经，没有地方不会请你去。我们在这一点上要认真了，要认清楚自己的使命，不要羡慕别人有大佛，不要羡慕别人有大庙，更不要羡慕和尚没当成企业家了，你羡慕他干嘛？ 那根本就不符合你的使命，不需要羡慕那些东西的。所以说呢，要通过弘法呀，让我们的僧团成长起来。按照前面的分析和我们的需要，我们一步步走下来，那么第三个的要素就是第三个就弘法要具备五个要素，就是说你要具备，要揽瓷器活必须要有金刚钻，你要有金刚钻才可以，要不然那个瓷器你是转不动的。首先谈严持戒律，从最细微的地方谈。有很多人啊，这个迷信藏传佛教，贬低汉传佛教，认为汉传佛教没有传承，汉传佛教修行没有此地，我们没有法本，诸如此类的说法很多。不是没有传承，是你没有得到传承。一个出家人出家以后，5年以内专精戒律，依止名师。5年以内专精戒律，依止名师，这是我的师父就要告诉我的，我也应该告诉我的徒弟，你在5年以内不要乱跑。为什么不要乱跑？要僧格养成。什么叫僧格养成？你没有出家以前就是个农民，农民有农民的习气。你当了和尚以后，在这5年之内专精戒律，依止名师。依止名师干什么？不是早吃的，不是早穿的，是学自己师父的威仪教相。3000威仪，80000细行，接人待物，你都可以去学习，养成自己的僧格。过去那些老法师，我们走出庙门的时候，他会告诉你说啊，他说你出去的时候，每天把自己的头摸一下，不要忘记自己是个和尚，也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。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政治、在经济里头滚的时间久了以后，这个衣服很慢慢的就变成工作服了，慢慢的就变成工作服了，把自己是干嘛的都忘掉了。我们看到在很多场合，在很多的场合，我们丢了自己的身份啊。为什么会丢了身份？不怨你，因为没有标准，你不知道5年以内专精戒律，依止名师。5年以后问教参禅，问教参禅，问教就是学习佛经，或者一经一论，或者三经一论。参禅三冬四夏，三冬四夏，那我们大家搬个手指头来算一下，5年再加上三冬四夏，这是多少年了？10年是下座，20年是中座，30年才是上座。可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，我们出家3年很快就当了师父了，就开始给别人剃头了，就像那个理发店一样，就开始给别人剃头。我们5年可能就当了方丈了，竟然有的人当了方丈连一个庙里头有几个堂口都不知道，他还争着去当方丈。我在教务部时就逮住一个佛学院的学生，他竟然和本焕老和尚争方丈当。我们就问他，一个庙几个堂口啊？这个四大扳手八大执事都是哪几个？他都报不上来。他是把寺庙的方丈当成企业的领导人在要。古代人认为当方丈是苦差事，他影响修行，是个很苦恼的事情。我们现在啊，可不敢死方丈，一个地方死了方丈，不乱上3年也得乱5年，大家都在争着当方丈。你为什么会争呢？问题出在哪里？不就是因为道心退掉了吗？没有道心吗？但是问题是很尴尬，非常尴尬。尴尬在哪里呢？没有爹，没有妈，没有酒，没有肉，没有老婆，没有孩子，你争啥呢？你争的那个东西有意义吗？一个在家人为什么要争？他要养家糊口，他要传宗接代。如果你不修行，你不弘法立身，你争他的意义何在呢？毫无价值，你不是自找麻烦吗？所以说呀， 这个不管是五年还是十年，如果你不能够延迟戒律，对戒律想不清楚，没有受戒的时候不得戒体，或者是受了戒以后不研修戒律，没有对戒律深刻的认识，我从三个方面来论述。第一个，小命不保。我们佛教界有很多的精英分子纷纷垮台，就是因为他的根不牢。别人怎么样给你写小字报写大字报，怎么样陷害你，那是次要的，你自己的根没有朽，这个树就倒不掉。很多人倒掉是根朽掉了，这是其一，这是第一个小命不保。小命不保的第二个原因是，你要知道佛在制戒的时候是从天界来看我们的，由内到外他把我们看得明明白白，他怕你掉到坑里头，怕你被电打了，怕你被火烧了，表面是就像一个父母告诉孩子哪些东西不能做，实际上是为了保你这个小命。这是两个小点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戒法你就不得清净，你就不得解脱，无论你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，你落在因果当中，不能够处理六道轮回，因为他看的是非常清楚的。对一个僧团来说，如果没有清净的戒律，在形式上不能实行六合，在内心深处如果没戒律涣散了，这个僧团就是乌合之众。僧伽，哎，他就是清净，没有六合的保障，然后自己本身对于戒律的认识又不到位，就已经掉了脑袋了。举一个很小的例子，就像一个在家人，他很自私很贪婪，他对他父母都不孝，然后他跑到讲台上给别人讲孝，你想他的心里头他有底气吗？如果一个人是个孝子，他不会讲，他在台上哭一嗓子也能感动别人。所以说如果你的心里头无所得的话，你给别人是没有办法的。问题是仅仅懂得戒律不够，还要精研佛法。小到佛教的基本教义、佛教史、佛教的修行方法、手段、思想和境界，你要了如指掌。上面到大乘佛教的境界，你要悟得很透，只有这样你才能够信手拈来啊，你才能够信手拈来。前面是延迟戒律，后面是精研佛法，我告诉大家是手心和手背。戒律是佛法的实践，而佛法是戒律的指导。再打一个比喻，就像三峡大坝一样，因为江里头有水才要有大坝，因为有大坝水才能留得住。戒和法的关系是坝和水的关系。我们有很多人不知道是学的不好还是这个智力有问题，他们为戒律而戒律，为管人而戒律，为持戒而持戒，往往让自己很不自在，让别人也不自在。说我们在于戒和法之间啊，一定要把它的关系悟得很透，如果这个关系你悟得不透，那你那个日子可能不好过，你很难得到这个行也禅、坐也禅、语默动静体然安然，你不会自在的。我就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。有一个名山，有一座寺庙，专门学习戒律。学习戒律，他们就告诉下面的人，手不做金银。那你这个按照沙弥实践来说，讲的绝对好，那不手不做生，这个手不做金银啊。但是他每一次出门的时候要带个秘书，专门给他拿钱包，专门给他买车票。现在人都很聪明啊，你出门一个人的费用和两个人的费用能划等号吗？一般领导出去才带秘书，一个和尚出去还要带个秘书专门给自己拿钱包，这叫手不做金银吗？ 问题出在哪里？就是对戒和法没有悟透，没有悟透它的关系。那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，我不拿钱可不可以？拿的卡，拿卡去刷卡，那怎么说？佛在戒里头说了吗？佛2500年说不许拿卡，说了吗？没有说。那你怎么办啊？所以说呀，你僵化的教条的去理解佛教的戒律，而不把佛教的戒律和佛法联系起来看，你一定会让自己心里闹矛盾的。有哪一年我忘了，在常州天宁寺传戒，那个比丘登坛呢，三个人一坛，三个人一坛，到最后讲这个四依法的时候，一次就上去50个，名山老和尚就往那一坐，说吃福赖药能持否？底下说能持。穿粪扫衣能持否？底下的说能持。树下住能持否？能持。托钵乞食能持否？能持。那个明老把那个景致啪一拍，我都持不了，你们还比我能了，你们都能持，你们谁吃腐烂药了？谁穿粪扫衣了？谁住到树下了？现在庙那么多都住不过来，谁叫你住树下了？树下的叫野狗咬了怎么办？后来老和尚立马这个脸色一变，说佛为什么给你治这个四依法呢？无非就是要我们出家人呀，安与清贫，面对物质要清淡。今天穿的是化纤衣服，古代出家人披的那个是，至少汉唐时期披的是麻布。麻布你今天穿到身上，别人看到以后，你绝对是超级消费，因为现代人认为麻和布是最高级的。化纤的塑料的是不值钱的，一个塑料衣服穿上10年没问题。所以说我们对不论是讲戒律还是讲佛法，我们一定要融会贯通，不能够照搬教条，就行不通了。因此我们在讲经说法的时候，千万不能够把众生引到阴沟里头去。也就是说，你一定对于佛法的戒定慧三学要非常的通透，掌握它的精神品质，然后去讲经说法，才可以引导众生。那么如果你在一个小庙，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里头，你要给别人讲经说法，你就要做好普及教育。做好什么普及教育呢？第一类，一般的人受了科学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教育，看到佛教和佛教徒就俩字儿，迷信。面对这个人群，你就要用佛教的基本的道理来和他交流，不要讲得太玄太深。你讲得太玄太深，他不但不接受你，他会对你多另一个看法，他认为你谈玄说妙。就是普及性的教育，尤其我们现在广大农村他的教育和文化都不普及的时候，你讲的那个东西不要太深了。我看有些小庙一上来就给讲楞严经，讲妙法莲华经，他生意经都没念好，他们家那个衣食住行的经都没念好，你直接给他讲楞严经，他哪里听得懂啊？所以说呢，在这个基层做普及教育的时候啊，就从这个基本的教育和经典入手就可以了。这个有一个老法师讲华严经，他讲完华严经以后呢，他就告诉底下的人，哎呀，你们回到家里头啊，要学三字经，要学弟子规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解放以来啊，我们就不知道弟子规和三字经啊，那是8岁的娃娃都应该学的，叫启蒙教育。我们今天都80岁了，手怀里抱了个弟子规来，说师傅，我最近学传统文化了，我学的是什么？学的是弟子规。那是8岁的娃娃应该接受的教育，因为我们没有接受这个教育。或者我们换一种说法，你不要给自己贴个标签说我是佛教徒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做人都成问题。做人最基本的是和睦的家庭，身心健康，知书达理。他做人生活都成问题，如果你给他谈那些佛教的谈玄的那些大道理，对他是没有意义的。这个因为这里头涉及到教育学了，教育学的主体不是老师，是学生。学生能够学什么？ 你如果看的佛经多了，你就会感慨佛是故事大王，佛是比喻家，是修辞专家，他很会讲故事。你翻开百喻经，哪一个故事讲的不是精妙绝伦呐？一个小小的故事就可以让你明白一个深刻的道理。所以说在普及教育当中的时候，就一定要好好研究这个教育的思想和方法。那么如果要深入教育，在什么地方叫深入教育？大学里头，还有社会其他的一般和尚都不能去的场合，我们的念佛堂里头，我们的禅堂里头，那你讲的时候讲得越深入越有特色就越好。那么先以念佛堂和禅堂为例，不过先说一句不太高兴的话，说一句甚至是绝望的话，我们今天打佛七，打念佛尘，打这个禅七，打佛七，要找到一个好的手座，找到一个好的方丈给大家开示念佛法门，开示明心见性的法门，这样的人都不好找了。你说佛七和禅七形式有没有？有。真正能够在和大家一起修行的时候，透过这个人的行为和脸色就知道他问题出在哪里，并且能够对症下药，这样的人，这样的大德已经是越来越少了，已经是难能可贵了。最后一批，这是我说的僧团内部，因为在念佛堂里头和禅堂里头不允许你讲经，也不允许你说那些闲言碎语，最短的开示五分钟，最长的开示不会超过十五分钟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你要讲到心性上，讲到别人的心坎上，能够指导别人的修行，那你就必须是一个老中医，一针见血。尤其是在禅堂里头，那些用功很深的人，他那个心就粘到那个地方了，他的心就卡到那个地方了，他就需要你这个药水给他拨一下。你废话讲了一箩筐，打了别人的闲岔，耽误了别人用功，没有讲到点子上，那个明眼人一眼就把你看穿了，就知道你没有功夫，你肚子里没货，明白了吧？所以说那个地方不光是嘴上的功夫，腿上的功夫，还要有心上的功夫。我们今天佛教内部这种人呀是奇缺呀，真真正正是奇缺呀。那就是深入的地方。那你到大学里头给别人讲课，讲些佛教的基本的教义，讲些普通的知识，那些人就是专门拿着国家的经费坐到那里研究这个东西的，那你这一点水喝下去他肯定是不满意的。因此你要和他谈佛教哲学，佛学与科学，佛学与心理学，佛教与环保，或者给他方向，或者和他进行交流和沟通，必须让他感觉到，让他知道，透过你这个和尚知道佛法里头有真正的东西，哪怕你介绍一本书给他。因为这个文化是有内核的，思想是有境界的，这些部分都属于深入的部分。而特色呢，而这个特色呀，更需要今天在这里给大家推开天窗说亮话。汉藏佛教可以交流，取长补短，但是你不要放下自己的碗，把筷子撑到别人的锅里头去，你不要把睡在自己的床上，把腿撑到别人的被窝里头去，你好好睡你的觉，好好吃你的饭，你不要朝三暮四。汉传佛教历代的大德儒释道三家融合，心性法门博大精深，你自己不去研究不去学习，一会儿跑到南传国家，一会儿跑到西藏，今天跟着星云，明天跟着净空，你跑上十年下来你啥都不是。 因为别人永远是他的，你要有自己的特色。不但你一个出家人修行要有自己的特色，你所领导的这个僧团也有特色。不过讲到特色的时候，要首先声明，你不要带着我知和我见、法知和法见去胡乱特、胡乱色。你要苦行你就去苦行，你要闭关你就去闭关，你要去投陀你就去投陀，你要住持道场，要领导僧团，你不要把自己的那个东西强加在僧团身上。我想我讲这句话是有针对性的，这句话的针对性我不真的不知道我说了会不会得罪大家，但是我想我还是知人快语的好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广东就是瘟疫的策源地，只要有瘟疫，你闭着眼睛一想肯定是广东。但是东北三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邪教的策源地，很多邪教的领头人物都是东北出来的。就是佛教内部，就是佛教内部也搞相似佛法、剽窃佛法、断章取义、古灵精怪，瞎搞一通，没有按照戒定慧的基本三学去做，不但自己走偏了，还领着大家一起走偏，要特别小心。那至少我们用一句话来说，你不管是修行藏传佛教，还是修行南传佛教，还是修行汉传佛教，戒定慧三学是雷打不动的，戒定慧三学是雷打不动的，是佛法的一根主线。你离开戒定慧三学胡扯乱说，那都是不行的。那我所讲的特色是什么呢？念佛法门的特色，禅宗里头五家七派的特色，天台教义的特色。今天的中国佛教如果能够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真正继承下来，那就很有味道。我们现在很羸弱，我们现在没有味道，是因为没有把老祖宗的东西继承下来。我们翻开那个虚云老和尚的开示录、慧明老和尚的开示录、来果老和尚的开示录，你看一眼他们的开示录，你有没有醍醐灌顶的感觉？我在上大一的时候就是看到了慧明和尚的开示录，在我所有的教育和我读的书里头没有，薄薄的一个册子《觉海慈航》，那真的让我眼前一亮，哇，世界还有这样的道理啊。再打开《六祖坛经》一看，我过去学的哲学、学的文学哪有这些内容啊，那不是茅塞顿开是什么？虽然没有开悟，他至少把我的人生从一个较低的层次抬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。那个读书人他都是很会读的。今天佛教的特色，你不要害怕别人不知道你，你也不要害怕自己得不到东西。其实我们的八大宗派当中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特色，你把它学好了、修好了，你走到任何地方，你就是你，那就是特色。甚至我们有些祖师道场，我真的都不忍心去，我根本就不忍心看，我也不忍心听啊。我们一个祖师道场本来就是代代传承，有我们中国祖师禅的味道。我们现在年轻的方丈、年轻的法师跟着别人去学什么一行禅、安详禅，就把别人的东西拿来，你连你老祖宗留给你的精神遗产、文化遗产你都没有学好，你盲目的照搬和模仿别人，那你这就是个不孝子孙呐。一个道场几千年传下来的这个道风和学风啊，在你手里就白白葬送了，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学习不够、修正不够，不知道什么是好，不是什么是坏，没有责罚眼。当然你要是办佛学院啊，你开门办学，你有新思想、有新方法，那没有关系。但是作为一个道场来说，什么叫住持佛法？ 那你就必须要有你的看家本领，有你独一无二的特色才可以。好，我们大家休息10分钟，待会儿再讲，谢谢各位。